习近平结束访美之后，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登场。蔡英文本周启程访问日本，国台办重申坚决反对的立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上个星期我们已经重点讨论了习近平访美期间有关于台湾议题的部分，而今晚海峡论坛则是要聚焦习近平结束访美之后美中台三方的一些最新动向，包括南中国海的情势，以及今天即将登场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我们稍后要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除了上半场我们要讨论的美中台三边关系之外呢，下半场我们要加入一个日本因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即将在10月6号到日本去访问，那么在访问之前呢，大陆的外交部那么已经发出了强烈的声明，表示大陆方面将坚决反对蔡英文访日，坚决反对任何人搞台独。那么在上个礼拜的国台办的这个记者例行记者会当中，国台办发出了一样的立场。那么究竟为什么大陆方面这次会高调反对蔡英文访日？那么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那么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在上下半场是关于美中日台四方面我们都会涵盖得到的。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两岸交流以及国际关系都非常有这个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邵教授，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好，东宁好，博弈好，还有严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现场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为期6天的访美之行，此行除了举行众所瞩目的奥习会之外，也出席了纽约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系列峰会。尽管有一些专家认为，从奥习会的内容和意涵来看，成果堪称丰硕，不过习近平返回中国之后，美中关系的挑战仍然是接踵而来。先是中国南海舰队的战机在11国庆日当天紧急升空，奔赴南海演练。那么接着，在这个周末呢，美台之间的国防工业会议也将在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市登场，预料台湾的前舰军购将是讨论的重点之一，使得美国对台军售的话题也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那么究竟奥习会后的美中台关系是面临了基辛格所说的历史转捩点，还是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所说的临界点？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看来这个奥习会之后的美中关系要各家说法不一，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对，我觉得你刚才概括了8个字也很好，叫做成果丰硕，挑战不断。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这样来概括一下。因为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节点，这个节点呢，就是在中美关系呢出现了一定的紧张的状态，在南海问题啊，在其他问题，从香格里拉会议一直到后来，这个像美国的这个第七舰队啊，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都有些讲话呀。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很多人都担心中美关系啊会不会走向一个冲突。那么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呢，这个习近平到华盛顿跟奥巴马会面，那么会面呢，他实际上呢达成了这样的几个成果，具体都有很多了，像这个双边的贸易啊，像这个网络安全呀，像军事管控啊，这些具体的有很多。但是从形式上来看呢，我们应该看到呢，它有这么一个呢，就是进一步啊 把这个双边的接触给机制化了。机制化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把这个关系给管控住，让它不至于呢进一步的下滑。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高层的见面呢个人化，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从这个加利福尼亚这个 Sunnyland 这个庄园开始，一直到了这个去年的瀛台会面，到今年的这个白宫散步，这些都是一对一这个个人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议题的全面化，就是各种各样的，无论是这个金融危机的管控、气候变化，还是全球比如反恐啊，另外呢还有亚太地区，这些呢就都是在这个讨论的范围中，凸显了中美两大国之间合作而斗而不破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特别是现在离奥巴马呢只有一年多了嘛，能够在这一年多的期间里使双边的关系有一定的稳定而不要下滑，恐怕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呢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硕果丰硕。但是呢挑战还是不断的，因为呢大家可以把问题都放在桌面上来，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呢恐怕也还是各说各话，不是说真正就都达成一致，尤其像南海问题啊等等的。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它还是得到了管控。至于说这个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呢，应该也在这个会谈的话题之中。再有呢，像日美安保啊等等，这些都应该在，但是在大面上呢，没有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没有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恐怕这里面呢，都是由于有非常敏感的一些事情的存在，而且也涉及到下一步，比如台湾政坛到底往哪个方向，这个呢可能还在一个观望的过程中。至于说到刚才的对台军售呢，这个也是实际上从一开始中美建交或者跟台湾断交，台湾关系法就已经规定了的一项东西，它也不是一个新东西，只不过呢就是看比如像潜艇啊，像类似这样的呀、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项目，这个呢当然都有待观察。
是好的，感谢赵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啊。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赵教授总夸这个奥协会是成果丰硕，但是挑战不断，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尤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奥协会后的这个美台关系或者两岸关系究竟面临哪些一连串的挑战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严教授？
是我想赵教授分析的非常的完整啊，全面，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但就是说在因为这毕竟是两大国啊，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交往，尤其经贸科技的这个交换，那放这一次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在气候变迁。但是美方的感觉就是说中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很担心就是说是两国的元首只有达到这个承诺，那在十一月在巴黎有个这个峰会哈，因为讨论到气候变迁，但他们比较担心就是说中国落实的程度如何，还有这个他们美方最感到感冒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网络窃密的问题，还有制裁权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担心就是说中国说口头答应，但是他不见得会做到底，所以我想这可能会后续观察。那在人权方面，美国方面是非常的生气啊，包括我们看到前国务卿希拉蕊就用无耻这两个字来批评这个习近平啊，主持的人权妇女人权会议。所以我想中美双方的这个挑战可能还不是形式而已，而是一些内涵跟那种品质。那这个会延伸到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议题，我想很明显的，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已经升起来了，这个短时间无法下降。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相信美国对于台湾的这种安全跟军事承诺会更紧。为什么？因为这对他的安全有利。好，所以我想未来台美的关系应该会更紧密， 或者说台日的关系也会跟着更紧密。
嗯，好的，感谢严教授。事实上赵教授跟严教授分析都蛮全面，我想挑两个点，或许接下来请赵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台美之间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分歧跟挑战哦。一个是刚才严教授提到这个人权的部分，包括这一次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主持这个妇女的人权会议，好像遭到了不少的批评，看来美中之间在这个人权上面的分歧还是蛮大的。另一个也是您提到这个管控的部分，您认为说目前美中之间对于一些冲突可能的这个管控已经机制化，但是看来好像南中国海部分的情势还是蛮紧张，包括刚刚前面提到了十一国庆日当天就有这个战机升空去演练哦，这是一个测试呢，还是说双方已经对这种空军的起降已经有了一套他们可以预防这个所谓误判的一种机制，请您就这两点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好吗？
好，对这两个问题，人权问题应该说从这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在中国中美之间啊都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些方面呢，两边啊都各自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习近平这次呢也讲到，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也是不回避的，这些问题也都讲到。所以呢，在最近的这一段时期啊，恐怕这个问题还跟以前一样，都会是中美之间关注的。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也不能期望通过一次谈判就能把几十年的问题都解决。在这方面呢，双方还是有分歧。但是呢，总是作为一个议题，这个是肯定的。批评也都是不断的。两边呢会把这个议题呢继续进行下去。我记得原来美国还有一个专门人权的一个官员在负责这个双方，恐怕这样的一个态势还会继续。
危机管控的部分，
危机管控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更直接一点。我们知道双方的海空军啊现在都有一个就是危机管控，特别是在这个遇见相遇的时候有一个识别，有一个通话，有一个管理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个实际上就是担心呢擦枪走火。我们都知道2001年海南岛那个撞击事件嘛，引发了中美之间的一个危机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了，会使两国关系出现大的倒退，甚至于呢还会引起冲突，这个是两国都不愿意见到的。那么现在呢，这次比如南海冲突啊，现在都有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达成的两军之间达成的，我记得北京方面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也专门就这个问题讲到了。美国这边呢也在舰队啊各个方面也都有，就像你刚才问到的，就是那下一步的实施方面，实际上中美有一个危机管控，中日也有一个危机管控。中日主要是钓鱼岛这个问题了，那么中美呢现在南海比较突出一点，所以这两点呢应该是一个更紧迫的一个问题，避免呢发生大家都不愿意见到的，中美的一个公开的军事冲突这样的一个问题。
感谢赵教授，也请教严建发严教授谈到这个军事话题啊，我们也注意到了，就这个习近平结束访美之后呢，美国跟台湾之间这个国防工业会议啊，也将在今天登场了。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啊，在这个威廉斯堡市，台湾的副国防部长也会出席啊。当然，双方也谈到说，国防部那边说可能这个前进的军购会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啊。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习近平访美之后，美台之间的这个国防工业会议登场，尤其是这个对台军售的话题，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呢，严教授？
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包括潜舰国造啊，因为台湾也很需要这个潜舰，但我自己在估算，就是说在年底以前应该不大容易啊，主要是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候选人洪秀柱，他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且他的一些论点也是蛮轻松的，所以我想他应该不至于会赞成。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啊。可能尤其年到十一月哈，这个中美还有这个在巴黎有这个气候变迁这个高峰会，所以我想可能奥巴马应该会在 2016年下台之前呢、啊，才会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现在当然是在暖身啊，因为这是有关国防工业的这个讨论，可能还不涉及到军售的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赵全胜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关于这个，如果是后奥巴马时代，我们这样说的话，美中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改变？那么刚刚严建发教授在也为我们说，就是习近平在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妇女人权会议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要让他说要促进这个人权的这个发展，结果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希拉蕊就批评他无耻啊。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希拉蕊对于中国的态度一向都是比较强硬的，那共和党来讲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所以究竟是有像目前的这个后奥巴马的时代的关系，会像某些人说的候选人的强硬只是做给自己的支持者看的，他们上台以后会有这个还是会往这个美国的一贯政策来转向，或者是美中关系在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新的总统上台之后会有一些改变，不知道您的分析是如何呢？
好，博弈，你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正是所有关注中美关系啊，大家都在观察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大选，这一次是肯定要换，有的时候四年他不换，他做两任。那么每一次大选里啊，尤其是最近这几次啊，中国都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也都看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 learning curve， 这样的词儿，就是他要有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都要把中国呢，你不能说一定是妖魔化也好，怎么化也好，反正一般都是要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来争取选票。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还要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呢，如果当选之后呢，来认真的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你比如当年这个就克林顿就是批评老布什，说是向北京磕头。那么后来呢，这个小布什呢又批评克林顿向北京太软。那么小布什自己上台以后呢，也都望着中间的一个，也就是说中间立场，往中间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现在是很不确定的。首先，两党的候选人到底是谁？希拉里虽然领先，但是我们都知道邮电门这些事儿，电邮啊，电子邮件。那么，Republicans 这个共和党更不清楚，对吧？他那个Jeb Bush才刚是第三啊之类的。那么究竟这个头几位到底是谁，还是一个很混沌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候呢，恐怕还是需要更多的观察。但是刚才讲到的那样的一个趋势，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就是中国还会是两党候选人的一个批评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大选结束之后，进入白宫之后，应该有一个就是 learning curve， 就是这个学习期间啊到底有多长，有这样一个期间，最后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处理这个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
嗯，好的，谢谢赵全胜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台湾的问题在美中两国之间的态度啊，它到底会不会是一个主要议题？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这个在欧习会当中，奥巴马就重申了一个中国，然后三公报的这个原则。有人说这个是美国的一贯立场，没有什么好重视的。但是有另外一个人说，美国重申了这个一个中国政策，这值得注意。那么像这个在欧习会之前，很多学者特别像格莱伊说的，他猜测习近平可能会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希望美国表态等等，但这些也没有出现。所以到底这个台湾议题在美中两国的关系之间，是现在是一个主要的成分吗？还是说它有变得比较次要一点或者边缘化一点？您的看法
是？其实习近平访美之前，我就曾经写文章了，他都藏着都写，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提九二共识，就算提九二共识，我看这个奥巴马也不会理会的。那为什么讲？因为 九二共识的基础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可能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美国是有它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它特别讲明就是台湾关系法跟这个中美的三个公报，而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这个理由主要是在于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二次世界大战把日本赶出台湾的是美国人呢，不是中国人呢。而当时国民党自己已经陷入泥淖里面，根本不可能来解放台湾，当时的共产党更是万里逃窜，所以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他订立一个这个台湾关系法，他是有很多很巧妙的这个安排。所以如果今天不许这个民进党来接受这个一个九二共识，等于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那就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美国目前跟中国之间的一种的张力，不可能啊。所以刚赵教授所讲的部分，我再做一点补充，就是说，虽然没错，两个大国之间好像好也好不到哪里，坏到哪里，可是从时间的这个轴来看的话，是越来越紧绷了。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起来了，而你看到习近平这一次访美之前，很多人权团体要求他看释放一些人，他也没有这样做。过去至少这个江泽民时期或胡锦涛时期还会做样，这次根本没有，所以他的那个张力其实太大了。而我认为从这样一个结构性的这发展来看，美国一定会感觉到中国对他的这个压力，那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尽量结合他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民主盟友，当然台湾是他的盟友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美国会更倾向跟台湾保持更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发展。我不认为美国在这边会放软，尤其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去美国是姿态太高了，他先去这个西雅图，那等于是展示中国的经济肌肉，到联合国又做那么多慷慨撒大钱，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的领导精英绝对会吞不下这一口，咽不下这一口气，所以我认为说美中关系至少短期内应该是走向比较不紧张跟恶化的状态。当然任何当选总统他还是要经营中美关系，会再缓和一点，但是至少在总统竞选期间，那绝对是不会放过中国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进河南陆先生您的电话，河南的陆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请说。
我提两个问题。
嗯，
一个中美台三年这个之间的关系啊，
嗯，
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在一头搅局，包括美国之音。第二个问题，请问这个叶博弈，你这个中广新闻网，你是不是把你的全称给说出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据说你请的嘉宾一个是日籍人，一个是日裔华人，这个台湾人，请问是不是属实？如果是，你究竟是要宣传什么？为谁服务？
感谢河南的陆先生，我们今天来电非常多啊，大家稍微的精简一些。台北的周先生，下一位，周先生您好，请说。
我们这个蔡英文呢，这个到日本去访问呢，他是去办那个救兵的，因为他是为什么去呢？因为他现在日本呢，不是什么有那个防卫呀，到时候邻近国家有什么灾难呢，他可以出兵呢。我想那个蔡英文呢，意思就是说这问问，将来那个台湾有那个战争，那么要不要帮助台湾打仗？我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好的，
我想他这样子。
周先生，谢谢您，您提的是我们下半场的话题，我们稍后再请下半场的这个时间，我们请两位来宾来回复。山东的孔先生您好。你说。
哎，你好啊，大家好。
嗯，
我的问题是，
嗯，
美中台的关系目前当下是决定于习大帝是什么样的人吗？是决定于美国、日本、台湾对习大帝的态度吗？习大帝如果是希特勒、斯大林、 毛泽东式的疯子，那么美驻美日台的老板是罗斯福丘吉尔式的人物，这样就不会出大事吗？如果习大帝是戈巴乔夫蒋经国式的人物，那么就天下太平了吗？请嘉宾回答，谢谢，再见。
感谢山东的孔先生，你的问题我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再请两位来宾来回复，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是下一位，陈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那首先哈，这次奥巴马总统在跟习近平的那个会面中坚持原则哈，有提到台湾关系法哈，就是两岸关系的四大支柱嘛，也而且特别有强调台湾关系法，这点并没有让习近平得到便宜，表达高度肯定。那还有哈，就是说，他们这次的策略哈，就是首先就是撒大钱，就有点像过去的对台湾的以商为政这套也用在美国了，但是看样子也不太买单。要不然如果他们谈的都很好的，奥巴马也不会在之后的联合国大会上连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啊都加以指名批评。所以我是对于美中关系就是长久下来是比较趋向于紧张了，但是还不注意重大的决定啊，除非再有重大的变化。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陈先生。我们今天上半场的来宾参与的这个听众观众非常多，我想很快再接两通电话，我想把时间都留给两位来宾来自由的做回应跟总结哦。再接一位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习奥会之后，我觉得台湾人民和这个当局必须认清形势啊。大陆可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可能有三步啊。第一，可能不会买单了，就是说一切的反共的，比如说卖国的行为，你看太阳花反克刚调整啊，这些就是我想他应该不会再买单了，不应该再妥协退让，提出什么的所谓三中一清，不能姑息纵容这些说违法乱纪黑心冷血数典忘祖的暴力性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对，
感谢浙江李先生。张华姚先生，请简短的提问。
我个人是参与下那个下半场的那个题目啊，主要是要蔡英文防御的那个问题。
是
在历史上啊，因为中国啊，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他是最支持台独的，因为他那个因为历史上啊，日本本来是想把台湾交给中国，因为那个中国内战了，没办法，知道啊。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起来那个国共内战的话，今天就已经没有台独的问题了啊。所以啊，事实上啊，像如果那个民进党如果要中国那个设立所谓的中国民主党啊，我觉得我们也没办法参与。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也是预先提了下半场的话题。不过线上还有两位听众，不过请稍等，再我耐心等待一下，或许你们能够参与下半场的一些提问跟讨论。不过上半场的时间有限，我想都交给两位来宾来进行回复跟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教授。
哎，好，刚才这个有大陆的问题，也有台湾方面来的问题。其实我注意到啊，这个台湾像彰化的姚先生啊，还有这个台北的周先生啊，基本都是在问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日本，特别是蔡英文。如果我们下一步还要讨论的话呢，我在这里先不回应，因为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话要说的。那么关于这个浙江的李先生主要是问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呢会不会更加强硬，就是基本上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取决于大陆的政策是否强硬呢，应该还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台湾统独立场这个问题。如果当年对陈水扁对李登辉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到马英九这个时期呢是比较和缓的两岸近，那么下一步呢那就要看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的政策，这个恐怕是。那么还有这个有陆先生，有这个孔先生，有陈先生，有的问到大陆的一些情况，有的问到博弈的台，有的问到中美关系的紧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中美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说会不会保持一个紧张状态，但是也不会出大的问题，这个好像是台北的陈先生讲到的。基本上我也同意这样的一个叫做 中美之间还会保持一个斗而不破，也就是说呢，两边会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这次奥巴马也好，习近平也好，比如在南海上都讲得很清楚。那么不破这意思就是说，大家还要继续谈，争取把它放在一个管控的状态中。
好的，谢谢赵教授，也请台北的严教授给我们简单做上半场的总结，严教授。
我想先在严教授回应之前，我是不是先回应一下刚刚这个一个河南陆先生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陆的朋友对于湾生，就是日裔台湾人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兴趣哦。我大概查了一下，1945年呢，这个在台湾的日裔的这个人口呢有38万人。那等到战败以后，就1945年战败以后，几乎这32万人都回去了，所以说只剩下不到6万人的人，而且还有包括成年人在内留在台湾。那么他们可能留在台湾之后，可能也回到日本了，或者是说留在台湾生活，但是也跟台湾生活同化。所以说，占台湾人口的比例其实是不多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有大陆的朋友会对于日裔台湾人在台湾的比例占很多，有这样的一个幻象，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跟大家的也这个说明一下。那么剩下的时间，请念发教授。
是，有关于周先台北周先生讲说蔡英文去搬救兵，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想蔡英文因为日本对台湾非常重要，那这一次他还是个在野党领袖，我想去主要是谈台湾跟日本的经贸关系啊，尤其包括TPP 啊，交 TPP 的一些，还需要日本一些支持，这主要还是个问题啊。那至于说大陆中国方面对台湾的这个态度，我想政策应该会比以前强硬的，主要是因为习近平的这个风格哈，包括你看他去美国也都是算虽然表面上很有点温和，但其实是很强硬的一个内里。包括他对内部的这个反弹也都是很强硬，所以我相信对台湾应该比较强硬，但是他对台湾一旦强硬以后，只会把美国跟日本的因素更强化进来而已，对于他在处理两岸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有关于奥习会后美中台关系的一个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即将在10月6号启程访问日本，那么究竟蔡英文此行的目的为何？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